叶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
在异乡为异乡。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
书香袅袅，
书香袅袅，
两岸同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书香两岸》。
书香袅袅，两岸同声。欢迎听众朋友在一组新闻资讯之后继续关注文化时空第二时段的节目内容，我是维扬。今天的书香两岸单元当中为大家安排播出的是诗文赏析，邀请您听到的是女词人李清照的《声声慢》。
听众朋友，在这次节目里给您播送傅京顺为本台撰写的系列文章《女词人生活的侧影》第三讲《孤霜秋叹》七皇玉绝，介绍李清照的词《声声慢》。公元1127年，女真族建立了金政权，大举南侵，攻陷了北宋的首都汴京。三月初，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奔母丧南下，并在当年的八月被任命为江宁，也就是今天的南京的知府。李清照比丈夫动身稍晚，临行时账务不能尽载，光图书文物就装了15车。由此可知，他们对于祖国历史文化的研究的是，就在他们夫妇南渡的第三年，赵明诚便病死于南京。这时候词人49岁。俗话说，少年丧父母，中年丧配偶，晚年丧子女，都是人生中最大的不幸。李清照没有子女，在这国破家亡的时刻，丈夫又去世了，真是祸不单行。以后她又遭到了金人南侵浙东的大离乱，图书典籍、金石古玩，丢的丢，卖的卖，几乎荡然无存。词人独处异地，离乡背井之苦，国破家亡之恨，无依无靠之悲，使他在词的创作风格上更加沉郁凝重，感情上更加凄楚悲凉。这在他的《声声慢》中表现得尤为典型。现在我们就来介绍这首词，原文是这样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晓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这首词是李清照南渡以后的名篇之一，反映她遭到浩劫之后，在孤苦伶仃的日子里煎熬的情景。一开头，铺陈直叙自己遭到不幸以后的精神状态：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不过三句写法又不尽相同，寻寻觅觅侧重写动作，冷冷清清侧重写感觉，凄凄惨惨戚戚侧重写心境，而三个方面又都是以情贯穿其中的。先说寻寻觅觅，寻和觅都是找的意思。 作者以描写动作反映自己的精神状态。他心神不定，好像失掉了什么东西似的，在百无聊赖中竭力寻找精神上的寄托和安慰。事实上，这时候他失去的东西太多了，官邸的华美陈设不见了，多年珍藏的文物典籍丢失了，用心血撰写的诗词文稿散佚了，更重要的，终生的伴侣与世长辞了。空屋陋室之中，他里走外转，孑然一人，寻来觅去，一无所获，拿什么来寄托安慰自己的精神呢？因此，这寻寻觅觅四个字虽然仅仅是一种动作情态的描写，但却把外寇的侵扰和丈夫的亡故所带来的一切不幸全部笼罩其中了。冷冷清清是从感觉上来写的，当然这既可能是指天气，因为秋风一吹天气确实冷了，也可能是指环境，异乡之地举目无亲，陋屋之中别无帐物，又怎能不冷清呢？但最主要的恐怕还是指自己的孤寂生活，一个人所默寡居，形影相吊，抑郁少欢，瞻念未来，前途无望，更觉凄寒，所有这一切怎能不使他产生冷冷清清的寂寞之感呢？凄凄惨惨戚戚是纯粹的心境描写，凄就是凄凉，惨就是惨痛，凄就是悲戚。国家江河日下，自己沦落天涯，遭遇的一切怎么能不使他心境悲凉呢？词人年轻的时候也曾有过愁苦，但那是闲逸之愁，生离之愁，暂时之愁，愁中还有指望，愁中往往掺和着甜蜜的回忆和对未来的向往。如今这是死别之愁，永恒之愁，无望之愁，而且个人的遭遇之愁和国家的败亡之愁交织在一起，缠绕在一起，这愁苦的心情向谁去说？这悲惨的心境向谁去诉呢？想到这些，凄凉、惨痛、悲戚一起涌上心头，这便是凄凄惨惨戚戚的意思。以上三句由于叠字用得巧妙，极好地表现了词章的内容，很受历代评论家的赏识。有的说真似大珠小珠落玉盘，有的说超然笔墨西境之外，岂特归为士林中不多见也，有的说这三句出奇制胜，真匪夷所思矣。说法虽多，但都不外乎赞许这些叠字气韵顺畅，造语新颖，达意深邃，超乎寻常运笔，具有独创性。接着写自己的健康状况，然而他却这样写道：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乍暖还寒就是气温冷暖不定，将息就是调养休息。这两句字面上是说，由于气候一会儿回暖一会儿变冷，身体也难以适应，不能得到调养和休息。其实我们知道，影响词人身体健康的是他遭遇的不幸和精神的悲伤，哪里是由于天气的不好呢？然而他不言遭遇之苦，心绪之悲，这似乎言不及义的词语，初看起来好像表现了词人受到连续过度刺激之后的精神麻木。实际上，这是一种隐真意于词外的手法，真情藏而不说，让读者自己去体味。这就比和盘托出、直抒胸臆，具有更为强烈的艺术效果和感人力量。 所以词人又写道：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小来风急。表面上是说，喝那么一点点淡薄的酒，怎么能够抵挡住早晨很硬的寒风呢？同样，明明是借酒浇愁，可是他不言胸中快垒，而偏说酒淡难敌疾风，与上文一脉相承，这也是一种情在言外的手法。宴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正在这寻觅寄托、愁绪难遣的伤心时刻，一群征雁飞来，这似乎给死寂般的沉闷带来了一点生气。然而征雁的到来不但没给词人带来一点慰藉，反而使他格外伤心，因为看见了飞燕，自然容易引起鸿雁烧书之念。可是家乡沦亡了，亲故逃散了，丈夫病逝了，还会有谁给自己捎信来呢？自己有信又寄给谁呢？再一看，这鸿雁却是旧时相识，这怎能不使他更加感伤呢？是的，词人早年也曾写过雁，如《一剪梅》：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说每当大雁飞回的时候，他在洒满月光的西楼上总是想，丈夫该给他来信了吧。而如今这旧时相识的鸿雁，只能给他带来极度的绝望和悲哀。雁过也这一景象描写，不仅在内容上有承上的作用，更加激发了词人的哀绪愁情，掀起了他更大的感情波澜，而且在结构上还有起下的作用，自然的由抬头仰望过渡到下片开头的低首俯视。那么低首俯视又看到了什么呢？满地黄花堆积，遍地金黄，秋菊怒放，那累累的花朵在枝头上繁茂的形同堆积一样。对一般人来说，这是一派多么令人赏心悦目的美景啊。如果作者在韶华之年，心盛之岁，幸福之时，一定会把这金黄的菊花栽到盆里，移进屋里，或者摘几朵戴在头上。然而时代不同了，心境不同了，憔悴损，如今有谁看摘？如今词人已经憔悴亏损，心灰意冷，还有谁有那种兴致去摘取它呢？我们知道李清照是非常喜爱菊花的，在我们上次介绍的《醉花阴》一词里，她不是用菊花既比自己又比丈夫写出了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的名句吗？现在面对花团锦簇，竟默然视之，无心一顾，可见他心情沮丧到何种程度。旧时相识的鸿雁也好， 刚刚开放的菊花也好，视野所及，无不触景伤情，引起作者物是人非之感，使他更加悲愁和哀伤，因此他更感到时光难熬了。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怎生就是怎么的意思。孤单单一个人坐在窗子前面守着，怎么才能熬到天黑呢？时间对人们来说有时是那样的宝贵，但对劫后余生的闺阁词人李清照来说，简直就是难以忍耐的痛苦和折磨了。我们从他这无可奈何的反问语气里可以感到，他的确是在度日如年了。独自怎生得黑，是说词人嫌白天太长，盼望着天黑。其实愁因薄暮起，到天黑却更添几层愁意。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俗话说，前不种杨，后不种柳，当院里不种鬼拍手。所谓鬼拍手，就是指梧桐。有一种迷信的说法，认为梧桐树会招鬼。这几句词的意思是说，特别是到了黄昏以后，风吹着窗外的梧桐树，天又下着毛毛细雨，桐叶簌簌，秋雨滴滴，时而像鬼雨凄凄，时而像幽灵啜泣，就更令人难堪了。如果说前面的满地黄花堆积是从反面衬托作者心情的话，那么这里就是从正面渲染作者的心情了。它使读者更加体会到词人冷冷清清的感觉和凄凄惨惨戚戚的心境。这里行文中又一次运用了叠字，点点滴滴，同篇首一样自然流畅，毫无痕迹。由于作者对这一景象的描写注入了极其强烈的感情，因此让读者觉得这与其说是点点滴滴的雨，不如说是词人点点滴滴的泪了。感情抒发到这里，作者感到自己精神上的痛苦已经到了不可名状无以复加的程度了，所以他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次第是宋代人当时的口语，意思是这般光景，这种情况。全句说，这样的景况哪是一个愁字所能包括得了的呢？作者用反诘结束此篇，这是对全文内容的一种强调，特别是用一个愁字来概括，更具有画龙点睛的作用。这首词的确有不少奇字奇句，景笔妙语，然而又非常朴实自然，并非刻意求功。能如此，这是因为作者有着不幸的遭遇和苦难的经历，他是用血泪来写成的。词贵情真，词贵意切，词贵语心。这种喷薄而出的痛楚之情，难抑之恨，又借助于词人炉火纯青的艺术技巧，流诸笔端，自然就十分感人了。尽管这首词也表现出了作者在残酷命运面前的消极情绪，但它反映了在那动乱年代里，多少国破家亡、流离失所人们的悲惨生活，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下面把这首词再朗读一遍。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晓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 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听众朋友，刚才给您介绍的是李清照的一首词《声声慢》，由傅京顺写稿。